秦刚话，这个底线就是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但他对此没有进一步详述。外界评论，面对乌克兰战局的逆转以及西方世界的空前团结，北京不得不对中俄关系作出艰难的调整，首次为习近平和普京打造的关系不封顶、合作无禁区的画上底线。美国总统拜登在欧洲表示，他已经向习近平明确表示了北京帮助俄罗斯的后果，他确信习近平无法承受牺牲和欧洲以及美国经济关系的代价。不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北京何谈坚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底线呢？忽视乌克兰的战争灾难和人道危机，中国的所谓中立劝同如何能够在国际上获得好评呢？习近平两头押宝，希望两面获利，到头来会不会两头得罪，里外不讨好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秦刚间接否定了习近平中俄合作无上限的讲法，标志着习向俄一边倒路线的挫败。
那秦刚这种说法，其实他就是间接的否定了习近平提出的中俄合作无上限这种说法。他不过是用一种很拙劣的文字游戏来掩盖中共在中俄关系上做出的这个重要修正。那这个修正意义确实还是很重大啊，因为这是习近平向提出的向俄国一边倒的路线的一个严重的挫败。因为我们知道，在冬奥会前夕，习近平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当时据说在中共内部就引起争议，说政治局的常委们关着门开了几天会，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测呢。
胡平话：秦刚呢种讲法，其实佢就系间接否定咗习近平提出嘅中俄合作无上限嘅呢种讲法。佢只不过系用一种好拙劣嘅文字游戏嚟到掩盖中共喺中俄关系上面作出嘅呢个重要嘅修正。呢、这个修正意义确实仲系好重大，因为呢啲系习近平向俄国一边倒路线嘅一个严重嘅挫败。大家知道喺冬奥会嘅前夕，习近平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当时据讲在中共内部就引起了争议，说政治局的常委关了门几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很合理地推测，普京在发动战争之前是向习近平交了一个底的。如果战争进行得很顺利，速战速决，那么当然习近平就可以认为他这种做法得到了成功。但是不知道这个乌克兰战争进展得很不顺利的，就是这两日俄国军方宣布第一阶段目标完成，要开始第二阶段的行动。第二阶段重点就是所谓的解放乌克兰东部顿巴斯。这个其实是俄国人给自己下台阶的。因为大家知道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普京他们讲得很清楚，他们的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实行政权的更替，就打算扶持一个亲俄国的傀儡政权。那你现在放住西边不打，你去重点所谓的解放顿巴斯，那就讲明了你已经放弃了这个目标，那也就是说普京的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并没有得到实现，那就使到中国的立场变得比较困难。既然战争胶着还是在这里进行，如果你真的跟俄国合作无上限，那你就应该在外交上、经济上乃至于军事上无条件支持。但是如此一来，势必会招致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社会的严厉谴责和制裁，又使到自己可能面临和整个西方社会的全面交恶的这样的一个地步。这些又是他所不希望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没办法不作出一个让步。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认为，北京的有底线并不是对中俄关系做战略性的改变，而是在寻找退路的战术调整。
毫无疑问，中俄或者说前苏联开始就是一脉的，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就是苏维埃的变异。即使苏联解体，中俄这一脉本质上是不会断不会变，无论从意识形态到个人崇拜等等都具有同质性。所以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对中国来说打的就是西方国家，中国没有不支持的理由。
纪石明话：毫无疑问，中俄或者讲前苏联开始就是一脉，好大程度上面中国共产党就是苏维埃的变异。即使苏联解体， 中俄呢一脉本质上系唔会断、唔会变，无论从意识形态到个人崇拜等等，都具有同质性。所以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对中国嚟讲，打嘅就系西方国家，中国冇唔支持嘅理由。所以喺2月25号，中俄两国嘅领导人通话，习近平对普京就讲咗尊重俄罗斯领导人喺当前危机形势之下所采取嘅行动。当时嘅背景系以为俄罗斯大军会一举攞低几乎取得胜利，呢、这个尊重实际上系有一啲祝贺嘅意味。谂唔到系战争一拖一个月，原来所讲嘅俾西方一个教训系冇咗啦。而俄罗斯嘅入侵行为遭受到全世界嘅唾弃，迫使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两次大会投了三次的弃权票，这样就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些实际上令到中国的处境就变得很尴尬，一个不小心还有可能令到中国拖入了其中的这种的危险。所以他觉得中国需要自保，需要为自己留有余地，所以他要做这些的调整。但是这种的调整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是一个中国在对待俄罗斯的立场上面的发生的变化，这些不会的，这些不是一个战略性的改变，只是战术上策略性的某些变化。因为形势对俄罗斯不利，目前讲到底，其实中国是需要找一个藉口，一个寻找退路后路的藉口，也就是要一个旋转门。目前中国官媒上流传着一种的观点，俄罗斯不能够倒，它是美中之间的战略屏障，一旦俄罗斯垮台，美国将会将中国撕成碎片。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表示，这些更多的是从习近平个人利益角度出发的，不是中俄之间唇亡齿寒，而是普京的挫败会连累习近平。
那实际上呢，不是中俄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而是你习近平把中国和普京的俄国绑在一块儿，这么的结果呢，是俄国的普京遭到挫折，就会连累中国的习近平遭到挫折。在这个问题上，
胡平话实际上不是中俄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而是你习近平将中国和普京的俄国绑在一起，这样的结果是俄国的普京遭受到挫折，就会连累中国的习近平遭受到挫折。在这个问题上面，习近平和普京反而是有些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而且在这点上都要看到习近平的利益，不要讲话同中国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就是同中共的利益都是不一致的。按照中国的利益，当然就应该站在反对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这个立场，那你站在中共的利益，你就完全可以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真正中立的立场。而你习近平的立场呢，他依然是偏，虽然目前有所修正，依然是偏向俄国。虽然在中国上层来讲，就是说你到底是采取真正的中立好呢，抑或是假中立好呢，依然是挺俄国这种立场好呢，这样从习近平的利益出于种种的压力，有一种压力要使到他朝着一个比较真正的中立的方向走，但是这样对于他个人来讲，咁就意味住佢嘅一种失败，所以佢諗佢仲係好唔情愿咁样嘅走到嗰一步。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认为，无论俄罗斯侵乌战争如何收场，俄罗斯都会係最大嘅输家。如果中国能够做出明確嘅选择，佢仲係可以挽回一啲声誉嘅。
但是不管战争以什么方式结束，俄罗斯可能的遭遇可能比前苏联还悲惨，这个大家应该已经看得到的。那么俄罗斯可能可以依赖的也只有中国。那么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这应该是个机会。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中国跟两个国家都有一定的关系，都可以帮助战后重建。
纪石明说，无论战争以怎样的方式来到结束，俄罗斯的遭遇可能比前苏联还要悲惨，这个大家应该已经看得到的。而俄罗斯可能可以依赖他的也都只有中国，他认为这些对中国来说，这些应该是一个机会。无论是乌克兰或是俄罗斯，中国和这两个国家都有一定的关系，都可以帮助战后重建。俄罗斯称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了，在为结束战争找一个台阶下，目前就看中国能否审时度势， 在俄烏戰爭的後期能否正如西方國家所希望中國的這樣充當著積極的調停的角色，這些還能夠尋回一些尊嚴和中國的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